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黄河水患，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，黄河下游所流经的冲积平原，古代称为中原，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，因此可以说是黄河孕育了中国文化。在唐朝以前，黄河下游的平原一直是全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核心。到了宋朝初年，虽然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日渐发达，但是仍然未能够超越北方黄河下游的中原地区。在宋仁宗在位期间，黄河下游连续多次发生泛滥改道。到了宋神宗熙宁年间，情况越来越严重，不但破坏河北、河南广大地区的经济，影响数百万百姓的生命财产，而且朝廷的公卿大臣为了治理黄河水患问题发生激烈的争议，发展为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争执。北宋中叶的黄河水患为什么会发生呢？原来黄河源远流长，上游发源于青海高原，流经今日的甘肃、宁夏、内蒙古、陕西、山西等省区。由于内蒙古、陕西、山西一带是广阔的黄土高原，黄土容易被雨水溪涧冲刷，顺着水流最后汇入黄河，于是黄河含沙量非常之大，变成十分浑浊。黄河经过潼关之后，改为由西向东流，穿过鳌山和中条山之间的三门峡。过了三门峡，就是古代著名的黄河渡口孟津。孟津以东开始进入大平原，由于地势忽然转为平坦，黄河的水流减弱，水入面的黄土开始在河底和两岸沉积。到了郑州附近，古代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区，平原的坡度就更加细，黄河开始分支出若干条水道。因为平原的正东面有泰山山区，所以这些分支的水道分别向东北方和东南方流去。郑州东北方的平原，即是今日河北省所在的华北大平原，位于太行山、泰山之间，阔度由西至东大概400公里，长度由南至北大概800公里，自古以来称为河北。古代地势低洼，沼泽遍布，由上古到东汉，黄河的主流和若干条分支，例如屯氏河、张甲河、明渎河等等，就在太行山、泰山之间的河北平原之上摇摆不定，多次改道的。而且和来自太行山的漳水、滹沱河、垣水等河流互相侵夺。但是数千年来，每年雨季泛滥，黄河和其他河流带来的泥沙亦都逐渐将河北的沼泽填平，变成连绵数百里的肥沃土地，吸引农民开垦成为良田。自从战国时代以来，河北的农民开始在黄河两岸建筑河堤，防止河水泛滥淹没农田，称为千里金堤。黄河被约束在河堤之内，保障了农田的安全。但是黄河带来的黄土仍然不停地在河底和两岸沉积，于是河底逐年上升，终于高出堤外的地平面。农民又不断地加高河堤，防止泛滥，避免洪水溢出河堤。由于河底沉积越厚，波度就越细，水流就越慢，沉积量就越大，河口的沉积量就更大了。到了雨季，河堤之内的洪水暴涨宣泄不及，就更加容易在上流某处弱点冲破河堤夺流而出。由于水向低流的习性， 河水会沿住比较低洼的路线前进，不再返返去原来的河道，这样就称为黄河改道了。黄河每次改道当然会有无数的生命财产损失，不少良田房屋亦都会被洪水淹没，但是大自然的灾害是很难抗拒的。黄河改道之后，农民又在新的河道两岸建筑河堤，于是黄河的沉积、泛滥、河底上升、河堤加高、危机加深等等过程又再次重复，直到下一次改道为止。这样的周期大概有几百年。在王莽时代，黄河曾经改道，自此之后黄河比较稳定，直到宋朝初年，黄河的危机已经日渐严重了。在宋真宗时代，善州、华州一带已经有多次黄河决堤，好在抢修及时，黄河未有改道。到了宋仁宗景佑元年七月，黄河在善州的横陇地方决堤，冲出一条新河道，称为横陇河，而原有的河道就称为京东故道。十四年之后，即是宋仁宗庆历八年六月，又在善州牧羊县以东湘湖地方决堤。
位父老，本官奉朝廷之命来到善州治理黄河。各位，自从庆历八年黄河在湘湖地方决堤改道之后，由于年年灾荒，朝廷经费不足，不可以劳师动众彻底整治。已经八年了，八年来黄河的情况究竟点呢？
小民启禀李大人，自从八年前黄河在湘湖地方决堤之后，大部分的河水改为向北流，直达大明府城外，再经过恩州、冀州流入渤海。我哋民间叫呢条新河道做湘湖北流。
但系本官视察过，旧河道仍然有河水喎。
冇错，旧河道即系民间所称嘅横陇河，向东北方嘅博州、德州、大州方面流去。湘湖决堤之后，虽然未完全断流，但系由于地势比较高，所以水量极少，大部分嘅河水都已经改向北流啦。
黄河改向北流，每年洪水季节，对大明府和运河威胁好大。本官已经派人勘探过，假如在六塔地方开一条水道，将北流的河水引回去横陇故道，然后堵塞湘湖北流，大明府、恩州、冀州的水患就一定可以解除了。
李大人，东流地势高，而北流地势低，俗语都有话水向低流啦。如果勉强堵截北流，恐怕洪水一来就会徒劳无功噶啦。况且湘湖北流有557步阔，要将佢堵塞，要动用很多人力物力的。
没错啊。
小民等请求李大人三思。
各位父老，治理黄河不可以只由小处着眼的。 朝廷的意思是要解除大明府和运河沿岸周县的水患威胁。至于动用民夫、物料和经费，本官会奏明朝廷。各位父老不必忧虑。
咁冇法子啦，我哋唯有照李大人嘅意思啦。
好啦好啦。
李大人，李大人不得了啦！
咩事啊？
启禀李大人，近日连场大雨，新建成的河堤受唔住洪水的冲击，已经开始有崩塌的迹象啦、
啊！河堤开始崩塌？
系啊，
咁立即召集士兵民夫巩固河堤啦！
大人，已经有几千人赶紧去抢救河堤噶啦、啊，但系洪水实在太猛，而且水向低流，睇嚟湘湖北流冇办法堵截噶啦！
咩话？
宋仁宗嘉佑元年夏天，善州知州李章、殿中丞李仲昌等官员奉命治理黄河。由于李仲昌等人极力主张堵截湘湖北流，引黄河重返横陇故道，希望借此解除大明府的水患威胁，得到当时的执政副拔等人批准。结果堵塞湘湖北流工程完成之后未够一个月，黄河洪水暴涨，冲破新河堤，重新流入湘湖北流。李仲昌等人前功尽废，宋仁宗下令将李仲昌、李章、张怀恩等官员革职，远贬岭南。事实上，在李仲昌等人主张堵塞湘湖北流的时候，翰林学士欧阳修曾经上疏反对。欧阳修指出，黄河含沙量大，下游泥沙沉积严重，河口更加容易淤塞，于是河口水流缓慢，而对上的河道水流比较快，所以很容易在水流由快转慢的地方泛滥缺堤。而水向低流，湘湖北流地势低，因此淤塞了的河道不可能再恢复的。但是当时的执政对欧阳修的意见置之不理，结果欧阳修的讲法应验，堵塞北流、恢复旧河道的工程失败。自此之后，朝廷公卿没有人再讨论黄河河道的问题。直到宋神宗熙宁年间，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又再旧事重提。当时距离黄佑元年治河失败已经十几二十年了。在这一段期间，湘湖北流河道的沉积雨塞日渐严重，在嘉佑五年，大明府以东的黄河缺堤，河水向东冲出一条新河道，称为二古河。二古河流经德州，至到沧州无帝县，流入渤海，大概同横陇河同埋西汉时代的古黄河河道平衡。由于地势唔算低，所以只系分得两成河水左右。湘湖北流的下游河段亦都经常泛滥，于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建议堵塞湘湖北流，引黄河水全部流入二古河，那就可以令大明府避开水患。但是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谏官认为二古河流经的地方地势并不低，因此二古河不可以宣泄大量河水，如果强用人力改变天然水流，一旦河水暴涨，泛滥就会不可收拾噶啦。于是双方展开了几个月的争论，最后在熙宁二年秋天，宋神宗批准王安石的建议堵塞湘湖北流，引导黄河水全部流入二古河。王安石派张拱主持治河工程，工程完成之后几年之内，黄河多次泛滥。到了熙宁五年春天，王安石下令扩阔二古河入口，阔400尺，深11尺，希望改善河水流入二古河的情况。同年6月，大明府东北面的下津县又有黄河缺堤的事件发生， 宋神宗对王安石等人治理黄河的成效感到怀疑。
皇相公，这几十年来黄河屡次泛滥改道，令到河北京东的百姓疲于奔命。而且近年皇相公你多次派人整治，亦都未见成效，朕好忧心啊。
微臣王安石启禀陛下，治理黄河是关乎国家大计，不可以稍有困难就半途而废的。
朕听闻欧阳修以前曾经讲过，开河如放火，不开河如失火。黄河无论整治与否，都会泛滥，遗患民间的了。咁倒不如顺其自然，节省治河的人力物力呢？
陛下，欧阳修所讲只不过是回避的说话，假如治河有成，一定会减轻祸害的。
但是去年皇相公派人扩阔黄河，不单止未见成效，反而引致今年夏津县缺堤，需要召集河北各地民夫应急。看来治河是于事无补的。
陛下，做事遇到挫折是少不免的，微臣认为只要尽力改善，他日一定会有成效的。
但是黄河缺堤亦只不过是侵害两岸地方，如果整治河道，又恐怕会将大明府、恩州、冀州的水患移去德州、帝州和沧州，如果顺其自然，可能会减少灾祸。
微臣启禀陛下，湘湖北流已经堵塞了几年，原有的河滩荒地早已开为良田，假如朝廷放弃二古河，任由河水回归北流，那新开的良田岂不是要被河水淹没？朝廷民间的损失实在难以估计。
唉，那你有什么治河的计策？
微臣认为治河未见成效，是因为朝廷缺乏专门主持治河的官员。
治河官员？
冇错，微臣请陛下批准设立疏浚黄河司，负责治理黄河。
疏浚黄河司？
是，假如有专人负责，那治理黄河就可以事半而功倍了。
那都有道理，那你尽快筹办妥当，务必解除黄河水患。
微臣遵旨。各位同僚，我奉了圣旨设立这个疏浚黄河司衙门，专门负责整治黄河，而各位都是长于水利的能干官员，对于治理黄河不知道有些什么策略呢？李先生，你创制了一种叫做浚川耙的器械，不妨向各位同僚讲解一下。
好好好。各位，所谓浚川耙，是用一条八尺长的木柱，上面嵌住一排两尺长的铁爪，用石头增加重量，然后放入河底。木柱两头都有绳索绑紧一只木船，用的时候以滑车搅动木柱，铁爪就会将河底的淤泥翻起，引出水面的。
的确神妙。木船往来河上，就可以将浚川耙拖去淤塞的地方，疏导淤泥。 可以節省好多人力物力啊！
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！
咁李公儀，你試驗過進川爬成效點呢？
啟禀皇上公，下官試過四個時辰之內可以挖深河底三尺至四尺嘅。
好，我立刻命工匠趕製三百副，造成之後由大明府到河口幾百里河道。就免除雨塞之苦啦。
下官李公儀参见文大人。
李先生，皇上公派你嚟大明府，就是为了试用这些什么进川爬疏挖黄河的淤泥。
文大人，进川爬是新创制的器械，它的成效非常显著的。
以我文彦博看来，这些木柱古古怪怪，未必有用。况且黄河水量甚大，沉积的淤泥实在难以量度。就凭呢啲进川爬，点可以疏挖得尽啊？
疏挖淤泥系我哋疏浚黄河司嘅职责，文大人无需过问。
我文彦博身为大明府知府，你征调大明府嘅民夫，又侵扰河堤，本官不能不过问。
我系奉朝廷之命嚟大明府疏挖河道嘅，文大人有意见可以向朝廷申诉啊。
相公，大明知府文彦博上疏弹劾疏浚黄河司的官员，说他们侵扰地方，劳民伤财，而且又说河水有涨落，浚川爬的功效难以测定。皇上公，究竟点噶？
启禀陛下，文彦博一向反对新政，他弹劾治河官员简直是无理取闹。
但是文彦博是元老重臣啊，
天下事岂会尽如人意呢？假如新法可行，又何必理会有人反对呢？
熙宁六年、七年之间，王安石尝试用一种叫进川爬的机器疏挖黄河河底的淤泥，虽然受到大明府知府文彦博反对，但是疏挖工程仍然继续。到了熙宁十年五月，王安石已经罢相，黄河水患又起，在善州曹村决堤，河水向东奔流，注入泰山西面山麓的沼泽梁山泊，再分为两支，一支向北经过齐州，即是今日的济南市，流入渤海；另一支向南流入淮河。于是疏导黄河的计策失败，宋神宗下令取消疏浚黄河司。到了元丰四年，黄河又在北洋以西的小吴地方决堤，河水向北奔流，经过内黄县，直冲大明府，横过大运河，同阜阳河汇合，再流入渤海，称为小吴北流。于是黄河的淤泥逐渐令运河变浅，而大明府亦都逐渐失去了内河航运价值而衰落，小吴北流的淤泥沉积亦都日渐严重。到了宋哲宗时代，在内黄县一带经常决堤泛滥。岳飞在宋哲宗元符二年出世的时候，就正好遇上一次决堤了。事实上，黄河由宋仁宗中期到北宋末年，河道不断改变，水患并没有真正解决的。